弟兄姐妹平安，
我
们先起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段时间，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开启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一个受教的心，来听的耳。主，让我们听到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把这么多宝贵的教导应许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恭恭敬敬把底下这段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先。把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很快的再讲一下，然后我们会进入下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全地的审判跟赎民的乐歌。好，我们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好，然后我们上次看了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结构，那我们讲到前面39章，它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我们神的责备跟审判。那在它的结构上，最后一到三十九章最后四章呢是一段历史的叙述，我们以后会讲。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两个有点平行的在结构上有点平行的段落。那么前面一到二十七章呢，我们可以把它看分成一到十二章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比较是着重在亚哈斯王的时期。我们知道第六章是以赛亚的蒙召，然后七到十二章我们也有讲过，是主要是针对亚哈斯王时候呢，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联军攻打犹大的事件。那么接下来十三到二十三章就讲到对犹大周围的列国的审判，这段我们还没有讲。那么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呢，就讲到对全地的审判。我们可以这样想，就好像我们在使徒行传主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好像就是说，他的视野呢，一开始他是在犹大，他的本地啊。那对他们论到他们的罪恶，神对他们的责备跟即将来临的审判，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然后呢他的眼界可能就扩大到犹大周围的列国，最后呢好像他就他好像就看到神对全地甚至是末日就是有一天神要对所有的人类因为人类的罪恶要有一个终极的审判。那么接下来好像到进到二十八章，以赛亚的眼光又回到现实。那个时候呢，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一段责备呢，比较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应该已经被亚述所灭。那么犹大想要去埃及寻求帮助，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在亚哈斯王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么亚兰跟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灭。那么那时候犹大就有一些人想要与埃及，在埃及寻求联盟来对抗亚述的势力。所以呢这个从28到33章呢就主要是讲到28到32章是论到犹大，那么33章是对亚述的一个审判。那么34、35章又进到一个对全地的审判，一个对末日的审判。所以这两段有一点结构上有一点平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了解以赛亚书有一点帮助。那么我们上次的是讲到28到33章这个段落，我们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点点时间把它讲完，然后我们会进到24到27章跟34到35章这个段落。那么我们上次也讲到西西家这个王呢，西西家是乌西亚的 应该是应该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所以他已经是他的曾孙辈了。那么虽然他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不行，在耶和华眼中是一个作恶的王，但是西西家却是一个圣经上非常的称赞他，说他专靠耶和华，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其他的。那么在他在位的时候呢，他背叛了亚述，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危机就是要面对亚述的侵略。那么二十八到三十三章一共有六个祸灾，这一段对他的历史背景就是在西西家王的这个时候。那么前面五个是对神百姓的责备，我们上次已经大部分都看过了。那么第六个祸灾是在第三十三章，是针对亚述。那么我们也讲到说这一个大段落最中心的责备，就是他就是责备犹大的百姓，他们去埃及寻求帮助。他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就是讲到他们下埃及去寻求帮助，要来对抗亚述，他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愧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不仅法老不能够帮助埃及的势力，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反而要成为他们的惭愧，他们的羞辱。三十一章一到三节，这几节经文，我觉得就是这一段的中心的一个思想。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呢，车辆跟马兵都是指我们人的能力，人的办法。那么神喜悦我们来信靠他。还有就是说埃及预表世界，因为我们都是以色列的百姓，是从埃及被神救出来的，我们也是被神救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说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神要教导我们什么。第二，我们常常很快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们没有寻求神，反而去世界寻求帮助，寻求解决的办法，或是用自己的力量。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的百姓。那我想要这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非常的有名，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看过了，就是出现在这个就是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很重要也很宝贵。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么我先讲一下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归回安息，我们可能会把它想成是一个词就是回到安息。可是其实这个归回安息是两个字，就是这个归回，就是说它英文，我们看英文就比较清楚，它归回就是 returning，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啊，或是悔改，因为回到神的面前就是悔改，所以有的翻译翻成repentance， 那有的翻译翻成 returning， 安息就是 rest， 平静安稳，那也有不同的翻译，不过基本上就是quietness and trust 这样子。那么这个讲到说，我们得救在乎我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安息下来，让神做他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 我们要悔改，而不是说用自己的办法。那我们要得着力量是在乎信靠神，不是用很多自己的办法。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好像他们亚哈斯王的时候 是去寻求亚述的帮助来抵挡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亚兰。那么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是要寻求埃及的帮助来面对亚述的威胁。所以神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得救在乎的，你们真的要得救是在于你们要悔改来归向我，安息在我的里面。他讲到说那些信靠他的人，神就是做他们的圣所。但是呢，他说这些百姓却不肯，他说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我们就是要急急忙忙的，我们要做很多事，我们要想很多办法，我们 要这样子要那样子。神就说好，如果你们要这样，那你们就必然奔走，如果你们要骑飞快牲口，那么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各个方面。我们在生活里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大小小的困难或是各种的不如意，也许是外面环境上的，也许是我们心里的，或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各方面。但是呢，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得着拯救，我们要得着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他，求神来鉴察我们。当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安息下来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另外还有这一段经文也是在同一章也是很宝贵。那么这也是一个神的安慰跟应许。当神讲到他们要下埃及去求帮助，所以神要使埃及成为他们的羞辱成为他们的惭愧的时候呢，同时神告诉他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等候必然等候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虽然我们常常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没有要理会神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神说他要等候来施恩给我们那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当我们愿意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这里讲到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我们的神必因我们哀求的声音施恩给我们，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然后这里讲到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我们会知道是我们的主在教导我们，我们的神不再向我们隐藏。他讲到说，虽然我们经过了艰难，经过了困苦，但是神当必因我们哀求的声音应允我们，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那么这里讲到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这不是说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里会听到什么声音，但是讲到说神的话，神的灵要引导我们。那我有一个长辈，他曾经这样讲过，就是说他讲到一个禁止的原则，就是圣灵的禁止。他说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神就是我们亲近主，我们仰望主，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可以按着我们的常识来过生活，但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或是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当然祷告仰望神，但是神给我们平安。可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一些微小声音，不是真的耳朵听见，而是我们在心里面，或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是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或者就是在我们平常做事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 感动感觉。那当然这需要验证，但是就是说 会让你知道说，哎，我这样子做，并不是并不合适，并不恰当，或是现在这个时机不对啊。他说这个叫做一个静止的原则。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说啊，我可能平常都是走这条路，那可能但是可能有一天，可能主突然你觉得主突然让你带领你说，也许今天我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啊，或者是说我本来这样做，那神就是可能我想要说一个话，可是呢这时候有一个禁止，好，那我就应该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这样子做。那么他就讲到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先从这个禁止的原则开始学习来顺服神。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圣灵 的引导或带领，但是他讲到说这个禁止的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操练。那我觉得这个 也可以应用在这里，讲到说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更多的来愿意顺服他的时候，跟随他的时候，圣灵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么第三十二章呢，主要是一整段呢，整章主要是复兴的应许啊。那我们会很快的看一下。那么我们会读几节经文，读几节经文。那么这里他一开始三十二章一开始就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那么这个王呢，当然是指我们的主，但是也有人觉得说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在生命里面做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王是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我们看到公义跟公平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神的一个属性。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讲到公平跟公义的，他讲到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归正的人因公义得蒙救赎，讲到我们神的政权和平安，讲到我们的弥赛亚基督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也讲到复兴他百姓的时候呢，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也就是神要公，也就是说神的国充满了公平跟公义。耶和华被尊崇居在高处，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这是讲到复兴的应许。然后呢，讲到说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读到这里，当然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之前有读到的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就讲到说耶和华他在锡安全山那里在全荣耀以上必有遮蔽，有亭子可以白日可以得应避暑，然后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然后第二十五章那里也有出现类似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安歇所，是使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我们可以常常的回到他的里面。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避风所跟避暴雨的隐秘处，我们可以隐藏在他的里面。他也是我们的活水，虽然我们在干旱之地，但他可以供应我们那么第三节呢，就讲到那能看的人也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这些都是主耶稣他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本来是有眼却不能看，有耳朵却不能听，可是神他重生了我们，他让我们，他打开了我们的心眼， 他开通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使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很多类似的话都是讲到这个复兴的这个神坐在他百姓上面身上荣耀的工作他讲到说 那时就是 又看到到那日 in that day， 英文是 in that day， 在二十九章那里讲到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看见。那么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也讲到说，瞎子的眼要睁开，聋子的耳要开通，瘸子要跳跃，哑巴的舌要歌唱。所以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 能听，让我们能看，让我们的口能说出赞美他的话，让我们的脚也归给他为圣，在他面前我们欢喜快乐。那我们也可以对照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百姓那时候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蒙了神的恩，蒙了神的医治，所以神使我们能看能听，心里明白。愿我们都能够，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颗柔软的心，向着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常常看见主，常常听见主的话， 也有一个柔软的心来遵行他的话。那么这里复兴的应许这一章另外也讲到，有一天有圣灵必从上来浇，圣灵必从上浇灌我们，那时候旷野就要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要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这些就讲到神给他百姓的福气。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讲到，就是说也许就是说是神要再来做王新天新地的时候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在现在也可以预尝天恩，预尝天恩。那么我们可以住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平安的居所，平静的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那么复兴的应许，我的讲义上也有写，就是这个复兴的应许穿插在这几章当中。那么这里我也想再分享一下这一节哈，这一节是在二十九章，他这里讲到神的工作啊，他就说有一天呢，雅各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必不再羞愧，神要恢复他的百姓。他讲到说雅各要看见他的众子，也就是说以色列民，雅各的后裔，就是我手的工作，就是神手中的工作。他说 在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那么以弗所书那里很清楚的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制作我们，神建立我们，我们是神手中宝贵的工作，是神手中的杰作。那么神有一个目的，神要恢复我们，神要让我们 在他的里面呢，能够活出他要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生命。他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在讲到也听到，行善不是做好事，行善就是做对的事，做神就是按着神的标准来行事，就是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有何等宝贵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 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杰作。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宝贵的心意，而且是在现在就开始，不是到将来新天新地，我们的永生是现在就已经开始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话。那第六个祸灾呢，是三十三章，对，针对亚述。那这一章呢，我就不会，我不会讲这一章。在很多这个就是圣经学者认为这一章是比较因为它有很多语气跟对象的转换。那我觉得这一章要明白，可能我们要就是进入一下以赛亚的心境啊，就比较能够读的时候比较能够了解他在讲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好像就是 先宣告对亚述的一个审判，他好像对着亚述的这个，也对着亚述在讲到说他祸灾了，讲到说神要审判他，可是他好像就讲了就转向神，就跟神祷告，就然后就想到赞叹神的伟大跟公义，然后但是他又看到，转眼又看到百姓以色列犹大百姓的可怜的光景，好，但是就又想到说啊，神有一天要报仇，所以他在这里有很多就是这种心境上的一个转变，所以你整个这样读下来可能会有一点刚开始不是很容易明白，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进入他的这个心情的话，心境的话，会比较容易读这一章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4-27章对权力的审判跟34-35章，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看啊。那么其实这个对权力的审判，这个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的序言，我们讲到1-5章是以赛亚书的序言，其实就已经有出现。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讲这一段啊，以赛亚书2章10-11节，其实那时候我们有跳，那时候我们跳过去。那我们可以读一下其中的几节，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那个这个就是关于神所定的这个日子。那我们有讲过，这个到那日在先知书里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片语。那么到那日可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可以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讲到神的拯救，但是到那日呢也是神审判的一个日子。当神审判他仇敌，他百姓仇敌的那个日子呢，就是神拯救他百姓的日子。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讲到说，以赛亚书2章这里讲到说，他说必有万军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这个降罚，和合本翻译有这个片语，可是其实他原文没有啊。我们看和合本，他有点点点，就是说他为了翻译通顺加上去的，所以他是根据上下文把这个降罚加进去。但是他是讲到说必有万军耶和华的一个日子，有一个日子，那这个日子是一个降罚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我们看到神呢是怎么样的审判那些骄傲自高的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有出现了很多次，一直反复的出现，他讲到说那些骄傲的高傲的，神要使他们降为卑，那些狂妄的他们要屈膝，反反复复出现非常多次。然后也讲到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唯独我们的神被高举被尊崇。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过，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帮助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更多的来寻求他的荣耀，更多的我们很容易互相受荣耀啊。那我但是神，唯独神被高举，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谦卑自己，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来尊崇他，唯独他是我们注目的对象，被高举的对象。那么这里也讲到说，到那日是当神的审判，那可怕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人都要躲到磐石洞中跟岩石穴里，来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一句话在那个短短的经文里出现了三次啊。那讲到神有降罚的那个日子的可怕啊的可怕。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第13章这里是这一段是夹在那个对巴比伦的审判里面，但是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在描写一个末日审判的一个光景。他讲到说，他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对不起啊，我 他说的毁灭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缠难的妇人一样。然后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呢他也讲到神，这句话是神说的哈，他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们看到这个，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然后呢，第二十四章也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挑几节经文来看。那么我们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灾难片啊或什么的，其实那些不是离我们那么遥远。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灾祸，其实是相当可怕的。那他这里讲到说，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啊，因为这是耶和华说，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我看英文，他就说，神已经说了啊，神说了，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他讲到，他说整个 earth 啊，他说就是要被 laid waste。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去读二十四章，我觉得他的描述真的是很可怕。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想要说的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可能离我们也不是那么遥远，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给他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说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啊，何等的可怕。那么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对我们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日子可能离我们不远了。那么他讲到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有一节经文我没有留在这边，但是我今天早上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感触的，这是二十四章那里。他说，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他讲到这些，当这些灾难临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也许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在忙碌我们今生的生活，也许我们有一些人过得很好，有些人过得不是那么好啊，或是有些人有很高的地位，有些人在追求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那么也有些人在为生活挣扎。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到了神审判的那一日，这些人他们要面对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求神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我也很需要神的帮助，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啊！当主讲到末日的时候，他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我们求神真的啊帮助我们啊！这边讲到地的根基震动，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震动，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醉在其上沉重。都是很可怕的描述，很可怕的描述。那么第三十四章，我们刚刚讲到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讲到末对全国全地的审判，不过审判比较是集中在二十四章。那二十五到二十七是复兴恢复的一些预言。那么三十四、三十五也是就是三十四审判的是集中在三十四章，那三十五章是讲到复兴的一个光景。好，那我们现在就是。 跳到三四章来看，这边他也讲到说列国、要进前来听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所以他是神的审判呢，是对全地的普世的，而不是对于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那他就是讲到说世界一定会有一个结局，神要审判一切骄傲的自大的残暴的势力，但是我们的神要做王，神要救赎他的百姓。那么我觉得 这些信息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历史是有一个结局的，而且是我们神早就预定的，这个审判是确定的，这个审，但是神的审判同时也是可怕的。那么在以赛亚书三四章第四节这里出现这句话呢，在马太福音跟启示都有类似的描述，有类似的描述，他讲到说天上的万象，日啊月啊星辰这些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惨败，好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种，但我觉得重点是讲到说世界有一个结局，而且是很可怕的结局。我们的神要审判，要审判全地，因为人类的罪恶，他要审判我们。我觉得我们，彼得在这里讲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末世不是讲到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啊，是主耶稣，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再回来之间就是末世，就是圣经讲的末世。那么我们可以很理解，因为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讥诮。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有各种各样的讥诮的话，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他讲到说，因为从列祖血里来，万物与起初创造时候人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啊，但是彼得在这里劝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他有他的时间，但是神的心是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神不是在单言，神，但是神，我们不要以为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不突然返回，神的审判是确定。我们要认识到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呢，神审判一切恶人的日子，也同时是神拯救一切悔改归向他人的日子。我们以前讲过，那日是一个拯救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同时也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很有趣的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24章，这整章里面都讲到这个神对全地的 末日的审判，但是中间有几节这里他说，就是在那一片荒凉的毁灭的光景里面呢，他突然来了一段话，他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那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呢，讲到了用了好多不一样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在各个地方有那些属神的人虽然在这样一个荒凉毁灭的可怕的灾难当中，但是属神的百姓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作王了，因为我们的神施行审判，他是王那这个荣耀归于义人，有人这个有些版本这个义人他是用这个大写的 The Righteous One， 所以也可能是指我们的主那 如果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这边呢，讲到主耶稣讲的，他讲到说，他说人，他说天是要震动，人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看到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是真的非常的可怕。但是对那些信主的，对我们来讲，他说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盼望，当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存这样盼望的心，在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发生这样子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他要来啊，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保罗讲到说，他说，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他讲到，受造之物，他说浮在虚空之下啊，他说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说即使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见到我们荣耀的神，我们盼望脱离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进入神完全进入神的完全的美好的心意他要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的里面。当我们存这样的盼望，在走我们地上过我们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求神帮助我们。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在24章这个讲到全地的审判的 结尾呢，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锡安山跟耶路撒冷在圣经里呢，一般并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就是实际的一个地方讲他是讲到神在他的百姓中掌权，神要作王，神要掌权，神现在宽容是因为他愿意人人都要悔改。那么我们在刚刚彼得那段经文，我没有打在投影片上，可是我们去读的话，在彼得后书那里那一段经文，他后面也讲到说，他说他勉励我们这些信的人，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他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把握。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有几节经文，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就是在24到27章这几章经文里面呢，我们如果去在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到那日出现了很多次。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到那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也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我们看到第24章那里，他讲到说耶和华必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这是一个神审判日子，但是对他的百姓来讲，他拯救我们。他说到那日，第25章那里说，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第26章一开始就讲到说，到当那日，英文都是 in that day， 拯救的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那么27章第一节那里也出现了，到那日讲到神要刑罚他要刑罚以色列人神百姓的仇敌那我不知道我们后面有没有讲这个快行的蛇、曲行的蛇、海中的大鱼，都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对头这个 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是指亚述、巴比伦跟埃及，这是一种看法。不管怎么样，就是讲到神要刑罚他百姓的仇敌。那么二十接下来 又是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这是一首葡萄园之歌，我们之前有讲过，在第五章那里也有一段葡萄园之歌。那里呢就讲到很清楚，讲到说犹大就是耶和华的我们神的葡萄园，但是那个地方讲到的是这个葡萄园呢结了野葡萄，所以神要让荆棘棘藜长出，使人来践踏他。但是这里呢神要恢复他的百姓，讲到说这个葡萄园呢神是看守葡萄园的，他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树，他告诉我们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主要我们连接在他的里面，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不只是成就在末日那审判的大日，而且在现在神就开始坐在我们的身上，神就他是那时刻浇灌昼夜看守的那一位，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这是他说的，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心意，他是看守葡萄园的，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以色列对，再讲一下这个葡萄园的葡萄的枝子的，不用自己去想要怎么结果子，因为你只要接在葡萄树上，你自然就会结果子，你自然就会结葡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想说我们要怎么结果子，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的连接在主的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神就会负责，因为他是看守葡萄园的，他是那位浇灌，他是那位看顾的。那么二十七章我们看到后面最后两节又有两个到那日啊，到那日他说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啊。那么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再一次啊，这个耶路撒冷圣山上，我想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讲到说我们的讲到说神的百姓要来敬拜他。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想到这里讲到说大发脚声啊，在那个马太福音 主有讲说，他说人子 当我们的 主耶稣有 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云降临的时候呢，他要用号筒的大声啊，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好像在呼应这里的大发脚声。然后呢这个打树拾果，这二十七章十二节这里有一个片语打树拾果呢，好像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是大部分都是翻译说是像打鼓鼓类啊，在那个打鼓场打鼓，然后一一收取这个鼓类，好像就是说要他们从这个农夫从这个打鼓场呢把鼓粒呢麦粒呢一个一个很小心的就跟那个糠秕分开来，讲到说神是这样子的把他的百姓从各方各处招聚过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这几章讲到末日，讲到神必要审判，但也讲到神的百姓是有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好，那么 我有一些东西写在讲义上让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这里 有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在二十五章六到八节啊。那二十五章一共有十二节，那么前面五节呢是一个感恩 的诗歌。那么六到八节这一段呢讲到一个得胜的筵席啊。那因为它有一些蛮重要的一些讲到一些蛮重要的宝贵的应许。那么九到十二节是讲到神仇敌的败落。那么我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25:6-8，他说在这山上啊，在这山上是什么山呢？前面有，就是神的圣山啊，神的圣山。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讲到说神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呢设摆筵席啊，设摆筵席，他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我们，用陈酒啊，是澄清的陈酒，是上好的酒，和肥甘啊，是满髓的肥甘啊，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好，那要让我们享受啊，让我们享受，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但是是比物质更好的、更美好、更美的啊，是与他同坐。与他同在。那么他讲到说神要除灭遮盖万民的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用保罗，我们可以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经文来思想啊。这段经文大家也蛮熟的，他讲到说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是讲到他的执事啊，讲到他新约的属灵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的一个差别，然后就讲到说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帕子，都没有还没有除去，他们那但是呢这个帕子呢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啊。那讲到说我们信神的人呢，讲到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啊，伟大的救恩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这个敞着脸，他就是有一个翻译就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帕子就是 veil 嘛，哈，这个敞着脸就是脸上没有这个帕子，就好像我们现在戴口罩，等到有一天我们都不用戴口罩，我们可能觉得很释放，好。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个是现在在发生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宝贝，神让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他。而且我们跟着我们看的对象改变，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结婚以后，人家说夫妻脸，或是你跟一个人如果常常在一起，你慢慢会发现，哎，你讲话你会有一些口头禅，好像变得跟那个人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去看主，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常常读神的话，常常等候他，我们会慢慢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但是神他会做，神他会做，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么这里讲到说，而且呢，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这里讲到他吞灭死亡，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他15有一大段讲到复活，关于复活的经文那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他说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好，他这里就讲到说那时候我们要复活啊，但是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不是死了，我们只是睡了，因为这个永生是已经开始的。 那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不会死，但是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睡了。那么这时候经上所记，保罗说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他释放我们，他已经借着死，希伯来书讲说他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被得胜吞灭，死不再，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那么这里启示录 有讲到关于这个，就是在最后末日的审判，这里有讲到说，这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那一段，他有讲到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那个时候死亡就完全就要过去。那么也讲到说在新天新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24-27章以赛亚书这一大段呢，就是讲到这个末日的这个审判，但是也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往哪里去，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我们跟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好。第26章呢，在一两分钟我们就可以结束哈。那么26章呢，是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读，然后可以用那个来向神赞美、感恩、祷告。那么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了哈，他讲到说，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这一节经文很有名，所以我想引用读一下啊。那第二十六章这首诗歌，它的最主要的信息呢，就是信靠啊 ，trust 信靠。那么这一节经文在第3、第4节呢，常常被引用。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对不起。好，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后面有讲到，我们的墙是拯救，门是赞美，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好，可能最后再读一下这些，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在这里有一节经文啊，那讲到说，神对他的百姓说，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我们刚刚讲到，当我们遇到看到我们周围世界的灾难，神在审判这个世界，其实神的审判是要我们悔改，我们还有机会，人还有机会，但不要等到没有机会的那一天。但是呢，神在这里说，他叫我们，他呼吁我们，呼召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在他的里面。我们刚刚读到，我们一个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圣洁的度日，一个是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赎的日子临近，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昂首挺身，而且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可以隐藏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有平安。当外面的世界这么动荡，这么混乱，这么不安的时候，我们可以隐藏在神的里面有他的平安。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也是他的应许。用我们宝贵他的话， 也相信他有能力要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那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认识 主，你是那位可畏的主，让我们知道主有一天你要审判全地，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圣洁的度日。谢谢你，仰望你的怜悯，主啊，你保守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住在你的里面，隐藏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里面有你真实的平安，不被这个世界上的风暴所摇动。主，谢谢你，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宝贵你的话语，让我们宝贵你自己的应许，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